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要为我们讲解婚姻的盟约之爱的专题，愿圣经的教导能引导你追求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我们今天接下来上这个第八课《爱的赦免》。嗯，我相信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有这个受伤害的一个，特别是跟配偶之间的这个伤害。
好，我们先来上第八课《爱的赦免》。
我相信从小到大不单是配偶之间，或者是父母、朋友、老师，甚至你的牧者、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说冒犯你、伤害你的时候。
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受伤害。
所以，这个饶恕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饶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哈，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好吧？来，一二三，请。
如果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我们乃应付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但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并不饶恕我们的过犯。
哇，你们念得很好啊！再给你们挑战一下，再念一次，把这个你们改成我，把人改作配偶。意思就是，如果我饶恕配偶的过犯，挑战一下，预备，来。
如果我饶恕配偶的过犯，我的天父也必饶恕我的过犯。
但如果
我饶恕配偶的过犯，我的天父也必饶恕我的过犯。
哎呦，还真的不错，有的人一直配了半天，从头你们都念对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饶恕呢是一个生活的常态，不是说你偶尔才做的。饶恕也不是说可选择或不可选择的，因为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饶恕是基于天父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
一定是根基在我们已经先得到了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效法基督来给我们的配偶有恩典。
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的话那这个就我们就不像个基督徒，因为我们说我们所有的饶恕的根基是来自于上帝已经饶恕了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饶恕是因为先得到了饶恕。那这个饶恕呢，又回到其实跟那个发脾气一样，我们说发脾气是能力的问题还是意愿的问题？
对，
饶恕也是一样，
饶恕也是一样，也不是这个能力的问题还是意愿的问题。
是对基督徒来说我现在讲是说对基督徒来说，饶恕是意愿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饶恕的问题，而不是说能不能。如果说我们愿意饶恕，可是我不能饶恕，这个比较简单啊。
我们向神求，我们怎么样可以向上什么支取爱的能力，支取饶恕的力量。
我们讲过了，上帝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可以向他支取饶恕的能力。你是说，哎呀，我很多的伤害，那这些伤害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第一个，你自己要有一个防卫措施，你要用真理来护卫你的心，你要在基督里面去抓住基督给你的因信称义这个宝贵的真理。第二个呢，你要去致死那个太看重自己的荣耀，所以有两个是你要做的。然后第三个，走出伤害，第三个就是要学习饶恕，那这个饶恕呢是根基在我们已经被饶恕的这个真理上面。
因此我们谈饶恕常常会听到这个借口，我愿意饶恕，我知道要饶恕，可是我实在饶恕不了。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个假命题，实际上饶恕从来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意愿的问题。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操练啊？就是说是意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怎么操练？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
一想起就饶恕。
我一想起来我就饶恕。
我们看一段圣经的经文，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5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就当饶恕他，好叫我们。耶稣说， 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当然这个场景也可能改换啊，正在炒菜的时候啊，正在忙家务的时候啊，或者正在走路散步的时候，或者触景伤情的时候，一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当下就饶恕他，这样我们的天父也就必饶恕我们。
这是一个操练，饶恕也是一个征战哈，就是说很多的思想会不请而来啊，你动不动也许走路啊睡觉，我们刚刚讲了啊，就会突然触景伤情，然后就想起啊他说过什么话啊，他是用什么姿势哈、啊、来跟我讲话的。
我们通常是一想起就咬牙切齿，好家伙，那某年某月某一天他这样子讲我，那个肌肉是跳几下，音量是多少哈、啊、我们刻骨铭心哈、啊、比背圣经还熟。
当这些不请自来的画面浮现在你脑海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这个思想来你就沉溺在里面，然后你就一再的播放那个画面，一再的播放别人说过冒犯你的话，像那个我刚讲的那个姐妹啊，我先生说我一文不值，我一文不值，我一文不值，你就不断的去播放这些话，你想播放一遍，请问你是会得医治，还是说你播放一遍就生气一遍，苦毒就加深一遍？
是后者，对吧？
对，苦毒就加深一遍哈。所以我们要拒绝去回想播放这些人家伤害我们的话。
你第二个选择就是学习耶稣所讲的真理，一想起就饶恕。
如果我们一再的播放啊，这个就是我刚讲，你没有护卫你的心，你允许自己沉溺在这个被伤害里面，然后你就会沮丧，你会抑郁啊，然后你就整个都会陷在谷底。以前我服侍过一个姐妹，她的抑郁症就是因为别人伤害她，然后她每天想好几遍，每天想，每天长年累月的想，想了两年，所以她就很严重的抑郁症。我就告诉她，我说你想想这么多遍，天天想不会让你得医治，你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愿意学习饶恕，定睛在主给你的恩典上，你才有可能走出伤害，才有可能得医治。你想一遍，你就加深那个苦毒，加深那个怨恨，你就把你的伤口又是化得更深更大。所以这个回想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绝对不能得医治。
我们不能控制那个曾经被得罪的那个细节那个情境什么时候跳进我们的脑海，我们也不能去改变历史那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不能改变哈，已经发生了。但是当这个想法不请自来弹跳出来的时候，却是我们可以去对付它，制止它，去说当下我就饶恕，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哈。不晓得你以前玩过那个小时候一种游戏叫打地鼠，有没有？有个机器，那个地鼠会噗噗噗跳起来哈，地鼠一跳起来，你拿那个锤子把它敲下去得分啊。你不会说啊，地鼠，哎呦，地鼠来了，哎呀，地鼠来了，哎呀，地鼠来了，你不会，你看它出来就把，不晓得什么时候出来的，一出来我就把它敲下去。这个也是一样，当那个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你的情境一跳起来的时候，当下说我已经饶恕他了，靠着主的恩典，我已经决定饶恕了，这就是致死。这就是一想起就饶恕的意思，
一想起就饶恕，然后拒绝沉溺在被得罪的细节。那我说过了，如果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可以向上支取。说到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过去呢有一个人呢，是一个我很信任啊，我真的是把他看成就像自己的姐姐一样的，信任了他超过十年。那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件真的是深深伤害我的事情，然后我就记得那个伤害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也很愤怒，甚至到了晚上我不能睡觉啊，我睡一睡，然后我半夜我就痛醒了，我真的是醒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心是很痛很痛的啊，哎呀，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苦毒。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啊，原来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啊。没有被那个你很信任的人伤害的时候，我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容易饶恕的人。在经历那个事情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没有饶恕的能力哈。我就记得在那个晚上我痛醒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说主啊，我实在是饶恕不了啊，但是我愿意饶恕。我说主耶稣，你这个饶恕的光进到我的心里，主啊，你的光就进到我的心里啊。我就这么简单的就这样祷告一两句，我说主，你的光照进我黑暗的心。很奇妙的是，我就这么祷告一两句啊，我就睡着了，我就没有 再去挣扎或思想，我就是我记得就这么简单几句祷告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起来啊，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对他的愤怒苦毒全部消失不见了。
嗯，
我知道这个是神做成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然不是说我每次被得罪我这么简单一两句神都这么恩待我，让我都没有挣扎就饶恕，
不是每次都这样，
大多数神是允许我在这个里面不断的挣扎啊，一想起然后就拒绝沉溺，一想起就拒绝沉溺，
这要付代价去操练，
一想起我就是说我饶恕他，主你已经饶恕我了，我饶恕他，我不要心存苦毒。大部分常态是我要挣扎，可是我就记得那个，因为那个伤害非常的深，我发现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这样子自我对话，一点都没有能力。然后我就完全的把自己呢完全的转向神哈，我说主啊，我只能依靠你，你的光照进我的心哈。神让我一个很深的经历，其实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意愿，只要我们愿意，神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饶恕的。
是的，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一想
起
就
饶
恕，不要一想起就沉溺在里面。
那么关于这个操练呢，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和处理的。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愿意饶恕，可是呢我总是忘不了过去受伤的记忆，我忘不了那些他过去伤害我的事情，而且每次想起我都很痛苦。
痛苦的记忆跟感受出现呢，不代表说自己没有饶恕啊。因为我说的这个饶恕其实也是一个决定意愿，我说我已经决定饶恕他了，当我说我决定饶恕他的时候，可能这些不愉快的感受啊，这一些记忆可能会出现，
还会出现，
但是只要一出现我们就重复的去操练，说我已经饶恕了，我不愿意再沉溺在里面，我给他饶恕的恩典，我愿意给他饶恕的恩典。
而当这些记忆出现的时候，也不代表自己没有饶恕啊。
当下就选择饶恕他。另外呢，我们要区分一下，饶恕跟纵容罪恶呢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要区分一下。
嗯，
其实饶恕是意味着不憎恨他，但是不代表你要包容他的罪恶啊。比方说这个婚外情啊，婚外情，一般我们讲到这个婚外情，如果有一方，双方有一方呢婚外情，然后妻子愿意接纳他回到这个婚姻里面来，通常这个呢有很多东西要处理的，
不是那么草率很轻率的就一下很粗糙的处理，有很多的议题要纷纷的去面对。
比方说这个丈夫婚外情回到这个里面来，做妻子的可能一下子不能够很快的信任这个丈夫，
因为丈夫的出轨意味着他把妻子原来对他的信任破坏了，我本来信任你出去不会有问题，结果你出了那么大的问题，我对你的信任感降到最低，所以现在虽然你愿意回到这个婚姻里面来，你痛彻悔改，不过妻子对他的信心是从零要重新开始建立，所以这个先生呢过了两个礼拜就有抱怨了，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赦免我了吗？饶恕我了吗？为什么每天还在查我的手机，还摸我的这个，掏我的这个裤袋？那表示你没有信任我啊！就还很生气。
其实不是的，破坏了信任以后呢，那你要重新建立这个信任是要时间的。
嗯，
这个有外遇那一方呢，他就要谦卑的服在他犯罪的后果底下。
任何的罪一定有后果的，虽然你从愿意悔改，这很好，但是你犯罪的本身它是有后果的，这个是属于后果的一部分，你要勇敢的靠着主的力量去承受去面对。
如果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劝那个犯罪那一方说，你不但是要让你的妻子来查啊，就是说你要允许他来查，
你不但是被动的要让他查，而且你应该甚至很主动的来上缴，比如说你看我的手机，我没有跟任何其他人搞事连三了，我全部都删了，因为我已经要证明我是悔改的。你的裤子你看你掏啊，没问题，我到哪边，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随时可以打电话来查，没问题，我在出差，旁边什么什么人，你随时可以查。你主动的每一次的让你的配偶说他现在真的是清清白白的，一次又一次的清清白白，慢慢他对你的信任就慢慢慢慢的恢复。
当这个妻子要查你的手机，你不要说你不是原谅我，为什么还要查？
嗯，
饶恕是一回事，重新建立信任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饶恕不意味着这个纵容罪恶，饶恕也不是说啊、你重新回来过，这个关系马上可以恢复，它是需要时间来重新恢复这个关系的。
是的，
牵涉到家庭暴力也是一样的原则。
那有的呢，这个妻子有了被家暴了哈，就跑到教会里面啊寻求帮助哈。这个牧者呢就说啊，你要饶恕你的丈夫啊。他这个妻子说好，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愿意饶恕啊。那个传道人就说，那你现在可以回家去了。妻子说，我现在不敢回去啊。那个牧者说，你不是已经饶恕你丈夫吗？饶恕了，饶恕你就回去啊。我不敢回去啊。那你不敢回去，表示你没有饶恕啊。那就我回去，我要被打死怎么办？那打死你就殉道了，为主殉道了。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啊。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辅导哈。
其实上帝是恨恶这个用强暴带妻子的，这是在马拉基书二章讲得很清楚，神恨恶用强暴带妻子，当然上帝也恨恶离婚啊。那既然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我们如果让这个被打的这一方哈，就是说哦，你就回去打死也算殉道，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真的不是神的心意。
那个就是所谓的纵容罪恶，因为你在允许那个施暴的一方还有机会去施暴，他去施暴是耶和华所恨恶的，那就是也是罪恶了。然后你还给他机会继续的，让他能够有这个罪恶，就是纵容他的罪恶啊。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鼓励这个姐妹。在还丈夫没有明显悔改，证明他有真心悔改之前，轻易的送我们的姐妹回到家里面，那是很危险的。
嗯，啊，如果有家庭暴力，那这个我们会劝当事人要寻求帮助，需要外来的帮助啊，让他这个施暴的丈夫脱离罪恶，那这个妻子呢，这个受害者也要得到保护。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啊，把这个饶恕的真理就是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饶恕是因为上帝已经饶恕了我们，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
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这样莫大的恩典，我们愿意彼此恩慈相待。
饶恕是一个恩典的给予，操练的过程就是一想起就饶恕，然后呢不要沉溺在过去被得罪的这些细节，他那个东西不请自来，但是每次来你就要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去回想。
啊，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也彼此也啊来互相提醒啊，比如说他刚才提到有个姐妹伤害，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很不经意的又会谈起这件事情，讲了两句，哇，这个有一点情绪上来了，我们就互相不讲不谈了，再谈下去不造就人啊，我们就此打住，我们已经决定饶恕他了。我们就互相提醒啊，我们就不沉溺在那个。有时如果不这样的打住的话，是啊，那时候真可恶啊，然后火上加火了，两个越讲越火大啊。
那饶恕也意味着你不要到处去跟别人讲这个啊，他伤害你的哈、啊。因为我说过，你沉溺在里面，想一遍说一遍，你就气愤一遍。
嗯，
你也是一样，找不同人啊、哦。我今天找张三，找李四，找这个阿花，找阿宝。你一直讲，每讲一遍你气愤一遍，讲一遍就气愤一遍。
那个伤口啊，好不容易愈合了，然后你又跑去，你不知道他说伤害我多深，就像这样，吼、哦，你把伤口又划开了，然后好不容易又好了，又跑去找阿宝，那时候他多可恶，他这样给我啊，你就伤口永远好不了哈，你自己一直在划伤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想到他伤害我，我很难过，你帮助我饶恕。主，我需要你给我饶恕的能力，我需要你让我能够抵挡这些苦毒。神会帮助我们，当然这个饶恕也是个过程哈。我说过那个伤害我的很深的那个，因为信任他很多年嘛，你知道我大概就是说我已经决定饶恕他，从我跟神祷告决定饶恕他，然后到完全这个事情在我心中不起涟漪，我都要花一年。就是说有时候我看到想到一些事，这个东西会来，然后我就抵挡，我说神，我已经饶恕他了啊，帮助我这些东西我不要去回想啊。那我跟我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提起来我就会刻意说，哦，我不能再提，那他也会提醒我不要再提，
我们已经决定饶恕了
啊。或者是 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心里澎湃的时候，啊，还是会有澎湃的时候，然后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饶恕他了。
嗯，
这个过程我都走了一年哈，他一年以后我又看到这个人，我心里很平静，我说神，你祝福他，祝福他合神心意。
这个这段时间到底多长啊？是一个过程啊，视这个伤害你的程度而定，有的伤害很严重啊，比如阳台事件啊，这个阳台事件也许三年五年，这个。震撼力很大，
震撼力很大，
震撼力很大，这阴影很大啊！也许三年五年，但是我们就只要你决定饶恕，就开始进入这个医治的过程。那我们就要心理准备啊、哦！我伤害的人，他可能三年五年，他都会谈到这个事，想到的是他的很痛苦。我要坦然接受，不能说你不是已经饶恕我了吗？还提还那么啊，这样就不对了。
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讲的是说，当我开始决定饶恕那一刻，我已经走向饶恕了。只是有时候会那些思想会进来，或看到这个人，我心里会澎湃哈。那这个到底这个过程有多长，因人而异，也因事件而有不同。最重要的是，饶恕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是你的决定。你已经决定饶恕以后，其他那个来，你就是去抵挡啊。那慢慢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发现。越来你的心情越来越平静，即使看到这个人或者是想到这个事越来越平静，然后你就很少想起来。后来可能一年以后，我可能大概一年里面我都一两次会想起来顶多哈，然后慢慢慢我就从来不想起来这件事情，你就发现这个就是已经迈向完全放下来了啊。那这个是带来我们心中一个很大的平安，那这是需要过程，是需要过程。
我们接受，我们来去辅导很多的夫妻，都发现夫妻常常不能够往前走的原因就卡在这里，就是因为过去有很多的伤害，然后其中有一方就是紧紧的抓住，我不肯饶恕，但是伤害太痛苦了，我不可能轻易的放手。其实这个是很不智慧的，因为第一个，神的真理是这个不是一个这个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意愿的选择。当你愿意有智慧的选择饶恕，你就开始迈向这个健康，迈向这个医治。
那讲到饶恕的时候特别如果是牵涉到一些习惯啊，过去他曾经做什么事情，在夫妻的亲密关系最好不要翻老账，你不要老是去翻老账，因为你翻老账你就不能往前走。你既然要饶恕了，那你就真的要克制，禁止自己老是去提过去的事情啊，否则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
好，这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请我们低头。天父，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必须回到根源，回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背逆你、抵挡你、万恶不赦的人，你还竟然愿意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得罪你的罪付上代价，开了这一条可以回到你面前的道路。我们真是蒙受了极大极大的恩典，因此如果我们这样的来得罪你的罪，得罪都得到赦免，你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此我们转过头来就愿意饶恕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得罪，否则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我们没有办法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荣耀你，也没有办法享受婚姻的美果，这个美好的果实。因此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知道在我们过去的婚姻的生活里面有大大小小的伤害，甚至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有很多是极有极大的震撼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极大阴影的。在这个时刻，我巴不得我们都愿意饶恕，因为饶恕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意愿的问题。因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问，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的时候，我相信你脑海里可能会有这一幕，有一幕你的配偶旁边的这一位曾经对你说的伤害你的话、贬损你的话、斥责你的话，甚至可能出手，也可能在婚姻上有许多不应该有的言行得罪你，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是很刻骨铭心，但是我愿意选择饶恕。我在这个时刻在神和人的面前，我选择愿意饶恕，求你帮助我。神非常乐意 垂听这样的祷告，而你有这样的祷告，就是你迈向医治的开始。你有这样的祷告，你就讨神的喜悦。饶恕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好处，饶恕是为了顺应、顺服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
爱我们的阿爸父神，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爱很肤浅，我们饶恕的能力也是这样的有限，但是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被提醒你是爱的泉源，你是爱的源头啊！你乐意扶助我们走出这个不能饶恕的捆绑。主，我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向主你的心意来回应，当他们举手的时候，他们是向你的心意来回应。主，你在天上都看见，你也喜悦，你用微笑来看着你的儿女所愿意回应的。主，你就用笑脸来帮助他们，在他们未来的婚姻的这个道路上，当他们又想起过去配偶对他们的得罪跟伤害的时候，主，你的圣灵用温柔的声音提醒他们说，他们已经决定饶恕了他们的啊过去的这一切的啊深深的记在心中的苦毒已经翻篇了。主啊，你是一个愿意我们从苦毒里面的捆绑里面得释放的主，我愿你这释放人从罪的捆绑的灵就在他们的心中大大的运行，没有任何拦阻的运行啊，以致不管是多少年的痛苦，多少年的苦毒仇恨啊，都不能够拦阻他们在基督里得自由。主，你确实是一个带给我们心里得自由的神啊，因为在真理里面，你要让我们带向那个光明，因为我们本是属于你的啊，你是光明的，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愿意今天他们的回应成为他们婚姻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让他们有新的开始，不再总是被过去啊所拖住，让他们可以往前走，是向着主你为他们预备的那美好的合一来往前走。主，你祝福他们啊，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加添力量给他们啊，当他们忘记的时候，主你来提醒他们，让他们的心怀意念都在圣灵你的保守底下，借着真理不断的洁净他们，借着真理不断的刚强他们，好叫他们的心是这样子的啊平安，他们的心是这样的喜乐。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大大的有盼望，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把这个饶恕的这个招式交给你们哈。这个饶恕呢，就是不记旧账哈，随时饶恕，不记旧账。那个把那个账付清了，通常我们就是画个叉哈，这个账有在这里啊，画个叉，这个账就付清了。所以这整个招式呢，就是画叉哈。怎么画呢？帮我拿一下。因为我们说随时饶恕，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想起来他得罪我的细节哈，所以我们从左手开始。随时饶恕啊，这个叉就来了嘛，随时饶恕。然后呢，不记旧账，就是把这个账化掉，不记旧账啊，随时饶恕，不记旧账啊，再来一次，随时饶恕，不记旧账啊。如果你功夫好一点的，随时饶恕，不记旧账，金鸡独立哈，看得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把这个练一下啊，面对面好来，随时饶恕。不记旧账，哇，很多金鸡独立的人。好好，请我们进入小组模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